AI 不仅在改变着人们工作的方式，也正在从底层重塑着整个时代对于能力的定义。
Palantir 开始直接从高中生里挑选和培养人才，越来越多硅谷公司在招聘中不再把学历当作最重要的标准。Anthropic 发布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内大量白领工作将受到 AI 冲击，很多职业甚至会被 AI 取代。与此同时，创业者们也越来越年轻化，超级个体和艺人公司在 AI 时代开始成为现实。过去几十年里，我们默认的必须掌握的能力，现在正在被 AI 快速接管，而这也意味着当今天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可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呢，现在最迷茫最焦虑的一群人可能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家长了。因为过去啊，教育的核心逻辑都是让人更快地获取知识，记住答案。但是现在呢，随着很多标准化能力都在被 AI 取代，未来的孩子到底应该学什么，什么能力会变得更重要，家长和学校又应该如何去培养 AI native 的下一代呢？
这次好未来旗下海外教育品牌 Think Academy 和我们合作了这期视频，带着这些问题与我们一起走访了一些硅谷的教育大咖，一起来聊聊大家对 AI 时代教育的思考。
90% of this child's brain is developed by the age of 5. The main thing they need to do is to learn to think and to get along in the world.
在 AI 这个时代，让老师帮他把更多的时间回归到唤醒、激发和鼓舞孩子身上，
我们用什么样的学习经历去培养他？知识呢？我觉得其实变成了一种手段，能力呢才是我们的学习的这个目标。
可能我们培养孩子的目的不再是进入职场，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最大我想让大家转变的做父母，因为以后工作是一个 option。
大家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时间路线上都给我们分享了他们对于 AI 时代教育的看法和建议。那大家都聊了些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过去这些年啊，伴随着技术浪潮的推进，教育呢其实也在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形式迭代。但这些浪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带来的更多是效率上的提升，让学生学得更快，老师教得更省力。但是教育的基本形态其实并没有被真正的改变。
但这一次啊，很多的教育者都察觉到 AI 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工具的又一次升级。比如说好未来的总裁彭壮壮就认为，随着知识获取的模式被彻底改变， AI 现在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去重新的思考教育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
在 AI 时代，你会发现知识的获取被颠覆了，人类需要通过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获取这么多的知识，但是大语言模型它可以非常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获取同样的知识，而且在知识这个事情上去 PK， 人类已经 PK 不过了。那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让人类学习，让人类更像机器是没有终极意义的，对吧？也没有办法和机器去 PK， 但是它的终极目标应该是 becoming human， 应该是成人，人类特有的天性，它的 passion 也好，他的 motivation 也好，他的 curiosity 也好，甚至我们说人类当中的一些非理性的人类的天性，也是我们教育的终极的目标。
而在学习的路径和方法上啊，彭壮壮也认为说 AI 会进一步的改变过去的学习范式。
哈佛大学教育学教授 Howard Gardner 曾经在 The Unschooled Mind 这本书中提出过，人类存在三种不同的学习方式。第一种呢是自然学习，也就是说儿童在家庭和日常生活环境中自发习得语言、社会规则和基本的认知。第二种呢是学徒制学习，通过对身边有经验的人的观察、模仿和实践，在真实情景中去逐步掌握技能。第三种呢是学校式学习，以系统化的课程、课堂讲授和考试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模式。而我们的嘉宾表示啊， AI 兴起之后可能会出现第四种范式，也就是让前三种方式不再割裂的存在，而是能够融合发展。
AI 是不是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a new paradigm， 对吧？这种新的 paradigm 是什么？但是其实现在我更多的思考，也许它不是一种全新的 paradigm， 也许它是能够让这三种学习的方式，对吧？自然的学习，在家庭当中和一个师傅，在某一个专项当中，在一个学校，是一个就着专业的学习体系、知识体系的学习，也许它是能更好的把这三种融合在一起，而不是让它们割裂开。如果我们今天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三种东西是割裂开。也许 AI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更好的，能够把一个人在他成人的过程中，在他 becoming human 的过程中，他学习的 context 聚集在一起，能够让他在不同的场景的学习范式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融合。
不过呢，虽然 AI 正在猛烈的改变着各行各业，但是此时此刻呢，其实大部分的孩子们都坐在被上一个时代设计的课桌前，备考着上一个时代设定的标准。那么这样的模式是否还行得通呢？未来孩子的学习路径还需要课程体系吗？那关于这一点啊 ，Joy Chen 就认为课程体系不会消失，但是它的形态和底层逻辑会被重构。
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课程体系其实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是按年龄来分级，按学科来划分，然后按标准的教材进行推进的。它有一个底层逻辑，那就是统一传递，把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方式传递给我们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学生。未来的课程体系应该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核心的转变。那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课程体系它会从学科边界清晰到跨学科问题导向，未来的课程不再是语文归语文，数学归数学，而是围绕着真实的问题来组织学习的内容，比如说如何设计一个更宜居的社区，这个问题里面就自然涵盖了比如说数学啊、科学还有人文表达协作等等。那第二点呢，我是觉得这个体系会从统一进度到个性化的节奏进行转变。AI 呢，让真正的个性化第一次变得可行，未来的这个课程体系会更像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能力的地图，有核心的基础能力需要每一个孩子去掌握，但是呢每一个孩子达到的这个路径速度方式呢完全不一样。那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从知识点的堆积到这个能力的进阶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课程设计的出发点一定会变的，它不再是这个年级这个年龄应该学哪些知识点，而是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培养哪些能力，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学习经历去培养它。知识呢，我觉得其实变成了一种手段，能力呢才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目标。
有着硅谷教母之称的 Esther Wojcicki 也在采访当中强调啊，类似于 STEM 这样的课程呢，未来依然重要，但是呢，需要改变以应试为导向的设计，让学生们不只是为了拿高分和完成任务而去死记硬背和去使用 AI。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 of course it's important.
But not memorizing.
It's okay to memorize if memorizing is part of understanding. But just totally concentrate on memorizing. I'm not sure you know what's going on in a lot of the exams. You know, America has all these advanced placement tests for all these different subjects.
You mean the AP?
AP, mm-hmm. Yeah. So all the studies show that kids memorize for the test a lot of time. They take the test, they get a 4 or 5, which is the best score. 1 month after they take the test, they only remember 50% of what they did.
Yeah, I agree.
And then the more time passes, pretty soon, after a while, they can't even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test they took. I think AI is great at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I just think you student will cheat themselves if they give all the homework to the AI and tell the AI to do it, because then they don't learn to do it. So kids need to know that they don't want to cheat themselves. So that again goes back to this fear of failure. If there's no fear of failure, they're willing to take a risk and do it themselves. If there's a fear of failure, they'll all use the AI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the perfect score, because otherwise if they don't, it's bad.
Esther Wojcicki 之所以有硅谷教母之称，除了她本身是一位在硅谷极具影响力的教育实践者之外呢，她还培养出了三个非常优秀的女儿。大女儿 Susan Wojcicki 毕业于哈佛大学，是谷歌最早期的员工之一，后来曾经担任 YouTube 的 CEO。 二女儿 Jenny Wojcicki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三女儿 Annie Wojcicki 毕业于耶鲁大学，创办了基因检测公司 23andMe。
Esther 就表示说啊，在他看来呢，他的三个女儿的成功跟后天的教育密不可分。在他们成长的早期， Esther 就给予了他们极大的自由探索空间，从而呢培养出了独立思考和不怕犯错的能力。而他认为啊，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教育体系往往是会被忽视的。
It just used to have shelves everywhere. The toys were just there. My daughters just went into the family room, and that was it. I didn't do anything. I didn't show them how to play with it.I just here it is. Now you can play,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And with another little child, if they want another little child with them. But what happens today is a lot of parents will buy special educational toys. And then they sit the child down and play with the child and that educational toy. If you want to do that a little bit, that's okay, but that should not be the full diet. They're really good at following instructions and having a rigid curriculum and taking tests, but they're not good at creativity. And the reason they're not good at creativity is because they've been trained to follow instructions. And when they make a mistake, that's the worst thing you can do is to make a mistake. You know, my program at Palo Alto High School became famous because I taught kids it was okay to make a mistake. And if I look at Elon Musk and his program, he does exactly what I do in my program. So everything is peer-to-peer collaboration, creative thinking. There's no lectures, no memorizing, no rigid school schedule. So if you grow up like that, you learn to think independently. That's what you want. You want your child to be an independent thinker and not be afraid to make a mistake.
那刚才呢 ,Esther 提到了创造力、独立思考的重要性。那么在 AI 时代还有哪些能力会变得尤其的重要呢？
当今天的孩子在十年之后进入职场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很可能已经不是人与人协作的环境，而是人与 AI、人与 agent 协作的新工作方式。那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现在培养孩子的时候究竟应该重点关注什么？应该为他们创造怎样的成长环境，才能够让他们未来不仅会使用 AI， 更能够在 AI 时代建立自己的优势呢？
我觉得在 AI 时代最关键的是应该培养三种能力。那第一种能力呢称之为元认知能力。那用英文来说呢叫做metacognition， 也就是 thinking about your own thinking。那它的意思就是说要对你自己的思考时时刻刻进行再一次的思考，你为什么是这么想的，你怎么会去这么想。在 AI 的这个时代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AI 已经可以给我们答案了，但是它没有办法替我们的孩子去理解他们自己的思考的过程。那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判断能力。当这个 AI 能够提供大量的信息和答案，未来的挑战不是你找不找得到答案，有没有答案，而是你在无数个答案面前，哎，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最优解、最合适的解决方案。那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这个跨领域的连接能力。 AI 它非常擅长在已有的模式当中进行优化和信息的提取，但是跨领域和边界的这个连接和创造，我觉得还是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在这个三种能力之上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底层的东西，我觉得是更为重要那就是 problem solving mindset， 有能力去发现问题、理解问题，并且拆解问题，然后呢持续的进行尝试，不断优化你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面对世界的姿态吧。
XCamp 近年来培养了40名入选美国和加拿大计算机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的顶尖选手。
作为硅谷教育培训一线的实践者， XCamp 的合伙人徐元就告诉我们，硅谷的家长作为全球对 AI 最敏感的群体之一，现在呢其实已经开始在为 AI 时代的到来做准备了。他们看到的真实情况是 AI 现在正在快速放大能力的差距，很多硅谷家长都在尽早的让孩子开始接触 STEM 和培养 STEM 思维。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AI 崛起之后的话，人已经开始出现分层了，第一层可能是做 AI 的，第二层是用 AI 的，第三层可能还有各行各业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用 AI 的。那我们其实培养的孩子其实都是在往前面几层去培养，目前的话可能只是两层之间的距离可能已经有1000倍、100倍了，如果用收入来看的话。那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我们是努力的把他们托举到前面几层去，让他们有充分的掌握了这个 STEM 相关的素养和能力。
所谓的 STEM 思维通常呢是指一种面对未知问题时候的思考方式，能够拆解问题、建立逻辑、用数据说话、动手验证，以及呢从失败中迭代。它融合了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底层能力，让孩子在遇到从未见过的问题时候依然知道该怎么思考、怎么下手。而未来的一些 STEM 教育，比如说学习 coding 的重点直接目标呢，也会从掌握具体的技能变成具有这些底层思维。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可以和 AI 一起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的更是一种能力，特别适合和 AI 共存的一个能力。越是到了这个时代，其实越需要深入了来学习，其实不仅仅是变成说核心是算法和数据结构这些计算机底层的能力。
以目前 AI 的水平来说的话，到底最后 AI 能用的多好，其实有的时候不取决于这个 AI 有多好，其实取决于用它的那个人你是不是在这个领域有 足够好的 taste， 能够去评判审核 AI 给你的结果是不是足够好，以及你是否能够提供足够好的进一步的指示，让 AI 帮助你去修改它的方案。
在采访当中呢，嘉宾们其实也有一个共识，就是对这些能力的培养，其实呢不应该是在学龄之后才开始，而是呢应该从儿童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培养。
You see, 90% of this child's brain is developed by the age of five. The main thing they need to do is to learn to think and to get along in the world. So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hen they're really small, that you give them this opportunity to have a good time.To trust themselves, to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in a way that makes them feel like they know what they're doing.
三到五岁是认知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过程。三到五岁的孩子，他要从自然的常识去走向专业的知识。我们把 attention 放在什么地方，你就会发现孩子会变成什么。你让孩子在三五岁的时候背诵唐诗，哎呀，他的记忆力好的不要不要，他会把每一首诗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都能够原封不动的背下来。这个时候的孩子非常 impressionable， 那你的选择什么样的 attention 就会变得特别重要。
那么在这个孩子们对世界刚有认知萌芽的阶段，我们应该如何去培养和引导他们这些能力的建设呢？彭壮壮就告诉我们啊，结合 AI 时代的变化，好未来也专门呢针对早期儿童教育这个阶段呢进行了新的探索。Think Academy 是好未来集团旗下的国际教育品牌，专注于 K-12 课后教育。而最近啊 ，Think Academy 是开发了一套专门针对早期儿童的理科思维体系在线课程 Think Kids。
首先，这个课程我觉得从设计的角度。我们在针对这个年龄段三到五岁的孩子，他设计的第一个角度就是要去放大那些关键的能力。自然的智能啊，是孩子在三到五岁在家庭的学习当中就会自然获取的，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他会建立一些新的能力，比如说抽象的能力，比如说逻辑的能力，比如说数字的感知。那这些能力实际上是在孩子后面的发展成长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这是一个 transitional period。 我们现在的教育啊，实际上是把所有东西切分得非常细，是不是？你学文的，学理的，学数学的，这是一个工业化时代的思考。但是实际上你回归过来，你会发现像逻辑能力，像语言表达的能力，审美的能力，其实对数学重要，对语文也重要。这种非常非常底层的抽象出来的视角 观点啊，这种能力其实对将来各科的学习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尤其在这个阶段，不是说那种切得非常细的说这是在教你英语，这是在教你数学，而是说我们把这些能力的构建给它开启。
这套课程啊，基于布鲁姆学习层级而展开，将孩子的学习过程分为六个递进的思维层次，从归纳、比较、关联到逻辑推理、批判思维，最终呢抵达创造。从观察到推理，从验证到创造，也让孩子们在早期成长阶段就开始习惯用这套方式去面对未知的问题。那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们，什么样的学习模式才是更合适的呢？彭壮壮就认为，故事加游戏的方式会让孩子们感兴趣，觉得好玩的同时，也能够对他们进行思维上的训练。
听故事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创造力的训练的模式。因为当我们听故事的时候啊，你的思维一边在有 input， 一边在脑子里有 output。你会听到说有两个人，你就会开始想在一个什么场景里面，他们会长得什么样子，外面的天气是什么样的，是晴天是雨天，有没有很大的太阳，这两个人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我们人类大脑的一个最自然的 creative 的 process。 所以听故事是一个我们跟讲故事的 storyteller 一起在创造的过程。游戏也非常好，因为游戏是人类最自然的 problem solving。几乎所有的游戏我都会告诉你什么，我会告诉你规则，然后我不告诉你怎么玩，我只告诉你规则，然后你们自己去想吧。你会发现孩子们之间大家说，哎，我们这个游戏丢沙包的游戏，捉迷藏的游戏，什么规则，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则去玩。所以它有人和人之间的 connection， 它有规则，但是它 fundamentally 有 problem solving， 单独的 problem solving 和一起的 problem solving。 所以我们想通过游戏和讲故事，这是最好的去 amplify孩子这个学习的天性，而且非常好的去 amplify 这个 problem solving 和 creativity 的东西。
在培养儿童早期的数理思维方面，新加坡数学的 CPA 教学法也一直很有名。 CPA 的逻辑是啊，先让孩子通过实物操作来建立直观感受 concrete， 再过渡到图像理解 pictorial， 最终呢完成抽象概念的建构 abstract。 那 ThinkKids 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第四步 express 表达。每节课的结尾呢，孩子需要用自己的语言向家长描述自己解题的思路和过程。
这个表达第一个叫能够表达，这点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说孩子比较羞涩，不善于表达，或者害怕说错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去鼓励，唤醒激发鼓舞，是吧？鼓励孩子表达。同时非常重要的是说他的表达的能力，他的表达的能力是一个沟通的能力，是双向的。怎么能够把事情说明白，不只是孩子，而且还有听众能够听明白。他不仅仅是自然语言的表达，他开始需要能够非常自然的运用一些因为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开始。所以我们在帮助孩子，肯定第一叫无论如何表达，哪怕你表达有表达的欲望都非常好，所以举手，这个是我们特别鼓励的。然后呢，举手张口，在表达之上我们要看说他表达的能力怎么样一步步的建构。
那关于表达这一点， Esther 在采访当中也聊到，大部分的孩子啊都很害怕做公开演讲。其实呢，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害怕出错，所以呢需要从早期就给他们建立起更加包容的环境和给予更多的鼓励。
I do know what the number one fear about the, in the whole world is.
Yes.
Public speaking.
Because people are afraid of.
They're afraid of being criticized and making a mistake. And they talk about it.How they get, you know, their hands are sweaty, their head is, you know, having problems. It's this fear of making mistakes. And when you're training your child that there's only one way to do things, then you're tying into this whole pedagogy of mistakes are bad things to make. That doesn't mean you can't teach them how to eat properly at the table without throwing their food around. So there's some things that they can't do.Have to eat properly.
Right, yeah. So you have to draw the line, right? So these are social manners that right. you have to obey.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you have the freedom to play, to think freely.
That's right, to think freely.
那彭正正就告诉我们，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的举手表达，成功完成一个游戏挑战任务，这都会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 magic moment。 那这些时刻不仅需要被家长看到，更能够成为他们成长中重要的正向反馈。
我们会去用 AI 去捕捉孩子的一些高光时刻，是吧？那些 magical moments， 是吧？孩子啊，这个突然笑了，眼睛打开了，然后眼睛亮，或者这个特别积极踊跃的举手，这些高光时刻是要被看到的，要被记录下来的，而且他们应该是我们在整个成长过程中这个 learning context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些高光时刻在后续的孩子成长当中要给到他的反馈，要给到家长，让家长能看到这样的高光时刻。同时呢，我们在后面的不断的这个迭代过程中能够 build on 这些 magical moments。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家长在用像 ThinkKids 这样的产品之后，你来判断一下孩子上完每节课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如果没有感觉， It's our bad， 是我们的这个失败。那如果我们说从一个更加理性分析的角度呢，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前面看到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观察能力，他的思考能力，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他的表达的能力是不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举手的次数是不是变多？他发言的次数是不是变多？他上台的次数是不是变多？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具体看到的孩子的发生的变化。
而除了 ThinkKids 这种完整体系化的培养方式之外呢，嘉宾们还提出了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可以持续关注的方向。其中呢，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强调了建立阅读习惯的重要性。
有些孩子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开始阅读，甚至至少父母可以给他阅读。我自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阅读的核心相当于是一种吸收，它是慢慢慢慢的把它吸收他自己的心理里边来，吸收他自己的大脑里边来，或者说比较有秩序的训练他的大脑。这个时候的话，他读的一些东西会很好的印刻在他的脑海里边。
我觉得对于信息抽取、信息的理解、信息的使用，如何能够更高效，其实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来自于小时候是否能够深度的去阅读，深度的去吸收这些信息，这个是很重要的。哪怕对于理科做得很好的人，像我们竞赛题其实是挺长的，也很绕， 他要理解其中的逻辑关系，其实要从小去发展阅读的很好的一个习惯。
Read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how to read. You can't read the responses from AI if you can't read. It's good to read. They could read together with AI. So the AI helps you read when you first start reading. It is true that you can get the main points more easily with AI. It can just give you the main points. You don't have to read the book. And so maybe a lot of people will want to do the same thing.That you should have an option. If you want to read the book, you should read the book. But a lot of people don't have that option because they don't know how to read. It's just like, again, swimming, you know, you want to be able to have that option. You want to go swimming, you can. You don't want to just stand by the side of the pool all the time.
这里呢 ，Esther 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AI 能够现在帮助我们阅读了，大家是否还需要阅读呢？这个问题呢，再放大一点，其实是关于 AI 使用边界的一个问题。因为呢，现在其实是有一种担忧哈，就是 AI 会不会让孩子不需要去真正思考，从而呢削弱他们深度学习的能力。那关于这一点呢，彭壮壮认为说，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定位孩子在使用 AI 时候的角色。
当你作为一个 builder 的时候，这个工具它创造的东西，它的越快越好的成果是让你感觉到 ownership， 是让你感觉到你在 create， 是帮助你在聚焦 attention， 你会去 check 它创造出的每一个东西是不是达到你想 build 的那件事情的效果。但是当你用它去回答问题，你完全是另一个，你的 attention 会变长，你会想我会更快能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不在意这个回答问题的效果怎么样，我只在意说他是不是把这个问题帮我回答了。你在 outsource， 你没有在 insource。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我们更主要的是我们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场，让孩子把自己定位成什么。你把他定位成一个被 interrogate 的孩子，你把他定位成一个我在拷问你，你要回答问题，然后你回答的不对，或者你回答的太慢，你就会 suffer， 那他一定会找到最好的帮手啊！我们设置什么样的限制都没有用，因为这 AI 就是它的止痛药。但是如果我们把孩子定位成你是个 builder， 你是个 creator， 那他一定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关注这件事情，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你的 creation 会得到正面的 feedback， 这个才是我们最关注的。
其实 AI 时代正在改变的也不只是孩子，学校、老师甚至是家长本身都在面临一次角色上的重新定义。
过去啊，老师们更多的是知识的传授者，学校更像是标准化人才的培养系统，而家长最重要的任务往往是帮助孩子进入一条正确的竞争路径。但现在教育真正重要的事情可能正在从教会孩子答案变成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能力。那么首先 AI 时代的学校和老师的角色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学校最不可替代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社群给到我们的学生，给到我们的孩子。我们人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在群体当中进行学习，在交流中碰撞，在分歧中思考，在各种不同的关系当中认识我们自己。学校给我们孩子提供的呢，正是这样一个空间，一个真实的有摩擦的有温度的一个很好的这个人际的环境，让孩子去学习。在这里呢，我们的孩子他不只是学知识，他也在学习如何和不同的人相处，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啊，怎么样理解和自己想法不一样的别人啊，如何呢在这个真实的关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彭壮壮就告诉我们，他认为未来 AI 并不会取代老师的角色，老师呢会从传递知识的人转换为唤醒、激发和鼓舞孩子的人。当 AI 能够接管更多机械性的工作，老师们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放回到真正属于人和人之间的链接上。
AI 这么牛，这么有知识，它一定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tutor， 因为它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知识。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这是顺着的事情。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假如有个孩子，他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他可能在数学方面有天分，我说你把这个全世界最牛的数学家放到他身边，他随时可以问，这个数学家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培养这个孩子能力的方式？大概率答案是否定的。换一个视角，我们应该做什么？在 AI 这个时代，让老师 帮他把更多的时间回归到唤醒、激发和鼓舞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帮老师，可以帮学校做非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帮他准备教案，我们可以帮他准备每一个孩子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全程的学习的 context， 他成长的过程。我是希望通过技术，通过 AI 去做更好，让老师、让孩子、让整个学校和教室的环境回归到那个最 precious 的人与人之间的 connection。
当然呢，相比学校和老师， AI 时代直接改变的还有家长对于未来的想象。过去几十年当中，很多家长默认的教育目标就是好成绩、好大学、好工作，希望孩子进入一个稳定、清晰、可预期的人生路径。但是这种路径正在被 AI 打破。
过去一个团队一个部门的工作，如今的一个人配合 AI 就能够完成。越来越多年轻创业者开始独立完成设计、开发、运营，一人公司正在 AI 时代快速崛起。
In my little like group chat with my like tech CEO friends, there's this betting pool for the first year that there's a one person billion dollar company, which would have been like unimaginable without AI, and now will happen.
很多职业的边界也正在被重新定义，甚至呢，一些今天还存在的岗位，几年之后可能就已经消失了。
Things like summarizing a document, brainstorming, putting together a financial report makes me worry a lot that entry-level jobs in areas like finance, consulting, tech, many other areas like that, entry-level white-collar work.I worry that those things are going to be first augmented, but before long replaced by AI systems.
所以呢，未来孩子真正需要面对的世界，可能呢不再是一个按标准路径竞争的世界。那对此呢，我们的嘉宾们也提到，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可能更需要的是从底层去重新的定义孩子的教育目标。
可能我们培养孩子的目的不再是进入职场，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最大，我想让可能让大家转变的做父母的。因为以后工作是一个 option，
以后的孩子在真正 AI 更厉害了之后的话，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有一点是要非常懂人，说的职场化一点，就是要一定要很强的一个产品感，他知道一件事情应该如何会怎样影响其他人，以及怎样的一个好的产品能够更好的让别人能够 buy in， 能够获得更多的 client。 以后我认为就是说怎么去 build something 这个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 build what to build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 Esther 就告诉我们，他当年在培养三个女儿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锻炼他们的关注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他认为说这在 AI 时代仍然非常重要。
What's your value building to your daughters when they were young?
The number one value was alway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round you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then to take care of the world and yourselfDon't hurt the environment and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and your friends as well. It was pretty simple. I was not doing what a lot of parents do today, which is Monday is ballet, Tuesday is swimming, Wednesday is tennis. I didn't do that. Oh, I also let them organize their own life after school. But back then we had just telephones, so they would...decide who they wanted to play with, and then they would get on the phone themselves and organize it.
最后呢，好未来总裁彭壮壮也给我们分享了几个他认为在 AI 时代啊，家长可以做什么的建议。我个人呢也觉得非常的受启发，也分享给大家。
你如果看 Howard Gardner 教授这本书，他对于家庭的学习，他讲的更多的是孩子在自然的家庭生活中就会学习，所以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培养老师。专家，你就是一个很好的父母，在一个好的家庭生活的环境当中，孩子就会自然获取到非常非常多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点是一个基础啊，这是 step zero。 在这个之外，我想提三个建议吧。第一个建议叫 pay attention， 我们一直在讲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但是我们要想想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的 attention 是不是足够，你对他有没有 attention， 你对其他的事物有没有 attention， 我们的家长能不能展现出一个做一件事情有高度 attention 的这一面出来。如果我们家长都没有办法说在一天当中有一个小时我是 highly attended 一个 state， 我有高度的关注，那我们为什么能够期望我们的孩子有任何的不同。第二个我觉得是 build something， 现在在硅谷大家都在讲 builder 的文化，我觉得 build something现在变得没有什么门槛，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如果 什么都不知道，就跟 AI 问这么一个问题，我想和你一起 build something， 告诉我 how to start，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prompt， 你就可以开始了。你也可以去买一个 3D 打印机去 build 一个 physical 的东西，哪怕是说我们用乐高，但是我们不是把它原有的那个东西搭出来，我们用乐高去搭一个咱们家的这个模型。这个 building 的过程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点就是 don't outsource the magic。孩子的成长是一个非常 magical 的过程。有的时候家长很忙，是吧？爸爸妈妈非常忙，这个都理解。我觉得他的关键倒并不一定是说忙与不忙，而是不要让这个成长的过程，这个 magic 被 outsource 出去。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被家长、被爸爸妈妈看到，能被爸爸妈妈 recognize 到。那爸爸妈妈能跟孩子说：“我观察到了你的变化。”因为这个可能是对孩子来讲最 magical 的、最奇妙的一个对他的反馈，也是他在成长过程中可能最需要爸爸妈妈给到他的。
AI 给很多行业带来的变化呢，可能是立即发生的，工作方式在改变，公司的组织结构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方式，甚至整个社会对于能力的定义也在变。那么相比之下，目前教育看起来或许是变化相对缓慢的领域，它不会像技术产品一样在几个月之内就完成迭代，也不会像商业模式一样被迅速的替换。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 AI 给教育带来的影响可能恰恰是最深远的，它触及的不只是教什么和怎么教，还在于改写着过去几十年关于人才成功和成长路径的底层逻辑。那么在这次采访当中呢，我们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关于 AI 时代应该如何教育孩子的标准答案哈。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所有嘉宾都在重新思考，当 AI 越来越强大，人类最重要最不会被替代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未来的孩子应该如何与 AI 共处，如何在最大化利用 AI 的同时又不会失去那些真正属于人的能力呢？那这些问题呢，或许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他们可能会决定下一代孩子未来如何在 AI 时代成长，也决定了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理解教育本身。